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从小是无忧无虑的长大吗？我们好像都会说呢，童年时光是非常美好，是无忧无虑的。但事实上呢，很多家庭并非如此，很多孩子可能遭受虐待，又或者是在家暴的家庭当中长大。这样成长的孩子呢，其实要去体会天父就是爱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父亲的形象呢，可能是可怕的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因此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，从祷告当中，从神的应许当中，不断地去体会天父就是爱。我们需要经常的祷告，我们才能够与主更亲近。我们需要经常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旨意，才能够在祷告中呢，更多的经历什么是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，如同成就在天上。那也或许呢，你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当中长大，你也尽心尽力地照顾你的下一代，但是呢，孩子却悖逆。我经常说呢，当我们有孩子是非常的优秀杰出的时候呢，不要觉得好像呢沾沾自喜哦，觉得都是自己的功劳，我们要感谢主。但是当我们已经尽力的教养我们的下一代，但是他却悖逆的时候，也不要过分的自责。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感恩，来到主的面前代祷，这是当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。因为当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完全的交托，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尽上自己的力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去体会，其实尽上我们的力并非一定如我们的愿，但是交托给主，我们才能够少忧虑。让我们来读这一本短文呢，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，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安慰者，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12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1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。以赛亚书第51章12节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？安慰者，神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他知道你所有的忧虑、恐惧、盼望、梦想和热情，他清楚你生命的所有境况。 这就是天父为何要充满你，他的儿女，他能使你确信，他是唯一能安慰你的那一位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永恒的，不像那终将逝去如草一般枯萎化为无有的人。所以下次当我们对别人说或做些什么感到忧虑或恐惧的时候，来就近这位全能的安慰者吧，信靠神，依靠他的大能、应许和保护，时时提醒自己神的属性，直到他要以他的同在来安慰你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让主的爱和光芒倾倒在你的身上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求你倾倒你的爱、你的光和你的保护在我们身上，在你里面我们将得着安慰，使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烟消云散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坊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我不为明天忧虑》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
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，
把重担都卸给主，不为明天忧虑，天父知道我虽不安，但他却仍追顾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，
我主掌管明天，
我不为明天忧虑。
滴滴 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主张管理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在前面三集节目呢，读到了司布真的三篇关于祷告的信息，而今天呢，这一篇仍然是跟祷告有关的。如果你对祷告有许多疑问，那么我相信呢，今天的信息对你会有所帮助。我们来看第66章，司布真的祷告与服事。司布真一生中有关祷告的信息至少讲了120篇，每篇信息都像希罗亚的缓流，流自救恩的磐石，供应心灵枯干者，帮助软弱退后者，鼓舞灰心丧志者，使他们就近上帝。司布真的讲道流露出对主的渴慕，他说，我相信上帝仆人最好的祷告不是为自己，也为周遭的人，不是为外面的需要，也为内在的需要。我们若愿意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就越需要祷告，不止一次祷告，需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在祷告中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需要在祷告中与主联合，否则心里没有力量。读圣经需要祷告，否则行不出真理。你要为深处的软弱祷告，以免落在世界的引诱里；苦难中要祷告，以免冷淡退后；缺乏爱心时要祷告，以免做工多却离开主；自以为意时要祷告，以免失去忧伤痛悔的心；为自己的属灵生活祷告，以免迷失前面的路。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的呼吸。司布真经常勉励神学生要把主放在服事的成效之上。他说，传道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聪明的言语使人听得下去，一种是拙口笨舌却能温暖人心。这两种侍奉都需要。我向上帝祷告，愿我的侍奉向后者。服事不能期待立竿见影，而是人蒙恩，不为满足个人的成就感，而是爱的服事；不为追求成功，而是将主的爱分享给人。愿我一生的侍奉如同穷寡妇献给主的两个小钱，蒙主悦纳。不要像财主叮当响亮地投下一堆钱，主却看不上眼。有人问我，你的侍奉为什么有如此亮丽的成果？我说，都是恩典，亦无可夸。1872年，司布真的得力同工一一离去，有些安息，有些到外地建立教会。他确信主是他一生的帮助，不因同工离去而丧胆，越服事越有勇气。 斯布珍说，我每次服侍只愿基督得荣耀，不计算多少人信主，我单纯的仰望主，不看做工的果效。教会同工离去，我寻求主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有许多禾场需要工人去收割，你的工人却一个个倒下来，怎么办呢？我在收割的禾场孤单乏力，上帝鼓舞我，侍奉者需要有一颗勇敢的心，他仍与我同在。1873年，斯布珍的讲台信息反映出许多人对祷告的误解。斯布珍以耶稣所说的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9-10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来作为回应。他说道，许多人自夸是无神论者，他们的言论吸引人，一遭到苦难，无神论立刻成为过去式，他们会向上帝祷告。有些人误以为行善就可以进天国，他们一遇到困扰就跪下来求主连续。有些批判信仰的人面临死亡的阴影，会呼求上帝拯救。人在阴间大门之前最容易调转脚步，切切祈求上帝的连续。有人问我，人为什么需要祷告？我说，因为人的生命深处有话要说，人会用最后残存的力量向上帝祷告。传讲真理的人要让世人知道，有效的祷告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的祷告。有人祷告为盟主垂听而跌倒，有人在苦难中以为上帝没有帮助他，甚至亵渎上帝的名，有人长期祷告未蒙应允就灰心丧志，冷淡退后。有人问，既然祷告没用，何必继续祷告呢？这是不认识祷告的真理。人生会遭遇数不尽的问题，解决问题的智慧来自上帝。让我们祷告，耶稣赐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正确的切入点，不叫我们陷落在问题里。耶稣是最好的答案，因他是智慧。有人问，生老病死属于自然，何必用祷告改变自然呢？或说，一切都是自然律，没有神迹，也不需要神迹。斯布珍说，上帝掌管一切，自然律就是他大能的一部分，他可以按照自然律，也可以不遵照自然律。因此你的祷告不是要不要依照自然律或祈求神迹，而是照上帝的旨意求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。有人问，上帝管理一切，我为什么还需要祷告？上帝预知一切，为什么还要我去告诉他？斯布珍回答，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预定的事实，也不是怀疑上帝的主权。耶稣要我们祷告，在祷告中，我们的需求与上帝的旨意连结，不是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得知上帝的回答，而是上帝会借由祷告回答我们。祷告主要的目的在使我们明白天父的心、做事的法则和他对我们的爱。借由祷告，极软弱的人与上帝的大能连结，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奉他名祷告的原因。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，是祷告的连结。有人问，应该如何祷告？斯布珍回答，耶稣教导我们，祷告里有祈求，要我们每日持续的祷告，直到得到答案。祷告里有寻求，要我们认真谦卑殷勤，这是祷告应有的态度。祷告里有敲门，是要我们大声的祷告，用力的祷告，流泪的祷告，甚至与主辩论，与他摔跤。斯布珍的分享来自圣灵放在他心里沉重的负担，他常常流着眼泪传讲信息。他说，上帝对社会的祝福要透过教会赐下，上帝要祝福一个地方的人，就先在那里设立教会。 司不真鼓励福音拓荒，他不止差派传道人，也差专业人士或即将退休的基督徒在周末与主日到乡镇布道，给予教会的祝福、带导与支持，不放任他们单打独斗。有人说，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如何祈求呢？司不真回答，你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你的想法之上，成为最高的优先。有了顺服的心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你会明白他的旨意。要照上帝的旨意行，必须先顺服，做他的仆人，明白主旨意。有人继续问，什么是做上帝的仆人？司不真回答，愿意遵照上帝的命令行，而非因循世上流行的做法，在生活中常常仰望主，祷告主，默想主话语。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会带领你。若还不清楚，可以等候主，对他说，我愿遵行主旨意。圣灵会引导你的。许多人将教会的复兴归功于司不真有力的讲台信息，司不真却认为是祷告会。他说道，初代教会是从祷告聚会开始，教会受到百年的迫害，信主的人数还持续增加，是因为祷告聚会。后来教会扩大了，讲究管理，分级的神职人员，崇拜仪式，哲学辩论，广纳各地习俗，教会就此退后，落入黑暗。上帝在每个时代从祷告会开始复兴教会，圣灵大能使福音广传的起头是从祷告会中信徒流泪呼求开始。我牧会遇到任何问题或启动任何事工之前，我的做法是让我们一起祷告。除非在祷告上合一，我们不可能一起侍奉。一起祷告是把钥匙开启上帝给教会丰盛的恩典。教会蒙恩人数增加，不是由于人的作为，而是圣灵在祷告会中做工。有人问，我们也认真祷告，但是越祷告教会人数越少。司不真说，不要灰心，持续祷告下去，圣灵的果实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，时候未到，不要一直去摇树，叫果子赶快掉下来。祷告需要等候，尤其在黑暗的时候更需要持续祷告。那人接着问，聚会的人数都不多了，还有谁会来祷告会呢？司不真回答，缺乏见证的教会有沉睡的灵，起来祷告才能赶走沉睡的灵。十九世纪城市蓬勃发展，乡下教会会有大量流失。司不真派人到伦敦各乡村成立祷告会，邀请居民来祷告。祷告的人多了，就有人蒙恩，蒙恩的人多了，就成立教会。司不真说，教会最鼓舞人的见证在祷告会，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彰显福音的大能。英国工业革命后，工时延长，住在郊区的上班族回到家都已经晚上七点以后了。司不真推动蒙福据点家庭祷告会，鼓励信徒开放家庭，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一起祷告。祷告的方式是先安静，而后开口祷告、分享、见证后，一起享用茶点。每次聚会一个小时，司不真说，祷告会是神圣的，没有闲谈和娱乐。由于上班族的工时长，司不真推动职场祷告会，鼓励弟兄姐妹利用中午聚餐祷告。中午若常有会议，就改到下班之后。司不真说，我们能一起工作，就能一起祷告。职场祷告会开启了近代的职场宣教先河。司不真在讲道之外，经常巡回各处的家庭祷告会与职场祷告会。弟兄姐妹祷告后，司不真有时会给予勉励。曾有人祷告，上帝呀，求你捆绑回教势力，不要任其扩张。司不真回应说，基督徒的爱若不胜过穆斯林的爱，回教势力当然会扩张。有一位老妇人经常在祷告会中说她看到异象，司不真当众对她说，你若没有好好读圣经，所看到的异象都是虚空。 有人祷告冗长，自起初讲起。司不真对他说，祷告不是讲故事，也不是做报告，要简短扼要。有人祷告措辞艰深，好像在上神学课。司不真劝他，祷告要单纯。有神学生问他，应该如何祷告才能明白主心意呢？司不真说，带着学习的心祷告，祷告会成我们一生认识上帝的学校。例如大鱼的肚腹是约拿的祷告学校，埃及的监狱是约瑟的祷告学校，克西马尼园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认识耶稣最深忧伤的祷告学校。我们一生最需要认识的传扬信息的核心，是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与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。祷告使我们更深认识并经历这两个真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母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
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。
是否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司不真对祷告的回应能够更清楚祷告的意义呢？好，如果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或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